诗妙计，开锦囊，纵横历史，听故事悠扬。蜀汉武，肃秦皇，以史为镜，读盛世流光。
盛世流光，
电波开卷，星夜把酒，热闹里面听门道，读史有学问。
读史有学问，
让我慢慢和您聊。
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跨越百年时空，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帝王君临天下，后宫争宠不安，英雄慷慨悲歌，奸臣当造弄权，一幕幕悲欢离合，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带您细品其中真味。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大家好，我是罗宾。昨天呢，我们说到了大臣们看见一个人在角落里大哭，就追了出去，想看一个究竟。那这个在哭的人他到底是谁呢？我们今天接着聊。大家一看啊，哭的人竟然是雍齿，都吃了一惊，连忙就问他了：嗨，我们找你老半天了，怎么是你在这儿哭啊？今天可是你加官进爵的好日子，升官发财，前途光明，你应该高兴才对，你哭个什么劲儿呢？雍齿呢就抬起了头，擦了擦眼泪，激动的对大家说：我能跟你们一样吗？我过去是做过对不起皇上的事儿啊，哪有资格加官进爵？不被一刀杀了，就算是谢天谢地了。我是做梦都不敢想到会有今天的。皇上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我一激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又怕出洋相，所以跑到了外边，找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自己哭起来了。没想到啊，还是被找到了。我这张老脸还能往哪儿搁呀？听完这话，大家才恍然大悟。哎，我们以为是怎么回事呢？没事的，赶紧回去吧，这儿有蛇，不安全。雍齿呢跟着大臣们就回到了酒席上。刘邦呢听说雍齿竟然因为太过激动，所以出门偷着哭，就笑话他：你也是个好几十岁的人了，今儿是怎么了呢？哎呀，你像个女人似的，以后大小你也是个侯爵了，怎么还能这么窝囊呢？今天大家都高兴，我也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激动。算了，你以后啊，好好的帮着朕治理国家，好好的做你的侯爵吧。雍齿跪在了地上，向刘邦连磕了三个响头，他非常激动地说：吾皇万岁万万岁，臣一定不会忘记皇上的恩典。就这样，明面上是一次庆功宴，结果呢却变成了一次臣子向皇上宣誓的大会。在这个庆功宴上，还有一个人是不能不说的，他就是叔孙通。叔孙通啊，是鲁国薛县人。早在秦始皇当皇帝的时候，他就因为博学多才，被朝廷征召到了咸阳做官。官是不小，但是没能当上博士。说起这博士，他可不是现在的那个博士，而是相当于大学士的职务。所以呢，虽然说是进朝廷做了官，但是叔孙通总觉得自己空有一身本领，却没有被封为博士，有点怀才不遇。过了几年，秦二世胡亥做了皇帝，当时正赶上了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呢正带着他的农民起义军在山东一带起兵反抗秦朝的暴政。下面的人呢奏请朝廷，问该怎么办。胡亥呢就召集了30多个博士开会讨论。他就问了，说现在呢我们要开一个会，今天朕接到了一份奏折， 说原来在楚国征调的边防士兵在路上造反了，已经打下了祁县，现在正在攻打陈县。大家都说说吧，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这几个博士都不加思索的回答，我们一致认为，当臣子的怎么能背叛皇上呢？一旦背叛了，就是对朝廷的不忠，按反叛论处，应该一律定为死罪，绝不能对这些人心慈手软，更不能赦免他们。现在虽然说还只是萌芽，只是星星之火，但是皇上，如果您忽视了他们，不赶快的调兵遣将，组织力量消灭他们，那么恐怕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呐。要知道啊，胡亥这个皇帝，他喜欢下面的人说天下太平、吉祥平安之类的话，因为只有天下太平，才能证明他是一个好皇帝，不输给他的爸爸秦始皇。如果说要打仗了，那肯定是他的责任呢。所以呢，胡亥对这些人说的话非常生气。叔孙通看到胡亥就要生气了，于是出来赶紧打圆场。皇上，您不要把这些人的话当真，他们都太天真了，说的都不对。现在呢，天下一统都在皇上您的掌控之中，这些乱臣贼死，只要皇上您一声令下，大军过后片甲不留，到时候收缴了他们的兵器，他们就只能乖乖的去做奴隶了。我们现在有您这样英明的君主统帅，下面的人只需要遵守法律，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哪儿还会有什么叛军呢？胡亥听了之后心情好了许多，就问叔孙通，那您说现在该怎么办呢？叔孙通理直气壮地说，我以为目前的这些反贼只是个别的现象，不能代表整体，就跟一条河，河面有点浮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皇上您皇威浩大，我看这几个反贼只不过是一些偷鸡摸狗的小角色，简直不值得一提。更何况呢，现在各地的郡守都尉已经开始清剿他们了，您就放心吧。胡亥很满意的说，叔孙通，你深得朕意呀，这些不过是一些鸡鸣狗盗的小流氓，不需要弄得满城风雨，闹得民心不安。胡亥呢又转向那些大臣就说了，你们说我要治这些小流氓什么罪呢？有的大臣就说了，把他们定为反叛罪，还有的说把他们定成偷盗罪。胡亥又不高兴了，他叫来御史低声吩咐，你去查一下那些说反叛罪的大臣，看他们为什么对反叛这两个字儿这么感兴趣。后来但凡是说了反叛罪的大臣全都被抓了起来，那些说偷盗罪的大臣就幸免于难了。而叔孙通呢，因为会说话，胡亥赏赐了他丝绸20匹，衣服一套，还正式的命名他为博士。叔孙通离开了皇宫以后是长舒了一口气，返回自己的家，他的学生就开始不解地问他，您今天在皇上面前怎么能这么讲话呢？为什么要一意地迎合皇上啊？叔孙通听后大笑起来，你们知道什么叫适者生存，顺者昌盛吗？这都是形势所迫，你们还不了解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吗？我要是不这么说，那现在我就出不来了。说完了这番话，叔孙通立刻就逃出了咸阳，他不再替秦朝卖命了。叔孙通逃离秦朝以后呢，四处颠沛流离，后来来到了薛郡，但是薛郡已经投降给了楚军，于是呢，等到项梁来到薛郡的时候，叔孙通就投靠了项梁。没过多久，项梁在定陶战役当中被杀死，叔孙通就不得不跟随了楚怀王。 当楚怀王被项羽封为义帝，迁到长沙，叔孙通呢就聪明地选择留下来，跟随在项羽的左右。当刘邦呢率领五个诸侯的军队攻入彭城，叔孙通又见风使舵，他投靠了刘邦。当刘邦失败向西逃走的时候，他认为了刘邦比谁都有前途，于是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跟随刘邦。
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跨越百年时空，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帝王君临天下，后宫争宠夺爱，英雄慷慨悲歌，奸臣当道弄权，一幕幕悲欢离合，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带您细品其中真味。精彩节目正在播出。
叔孙通刚开始的时候啊，他不知道刘邦的喜好，于是呢就穿着一身儒生的衣服，自以为是鹤立鸡群，别具一格。谁知道呢，刘邦啊他一向就对儒生的打扮非常反感，对他就产生了厌恶感。于是叔孙通就改变了自己的装扮，打扮的好像是一个楚国人。这下好了，正合了刘邦的胃口。渐渐的呢，刘邦也改变了对叔孙通的看法。投奔刘邦以后，叔孙通是越来越被刘邦重视，跟随他的弟子也渐渐有了100多人。可是他从来没有把他的这些儒生弟子向朝廷举荐，只是推荐了几个以前做过强盗、当过贼的人。这些弟子啊，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这么做呢？私下里于是就怨声载道，这是什么老师啊，我们跟着他好几个年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全都是好不容易才活到今天的，可是现在呢，你们看老师不把我们举荐去做官，反而让那些土匪强盗去当，这算是怎么回事呢？叔孙通他听到之后连忙就解释了，你们看看，现在刘邦正在真刀真枪的打天下的时候，你们这些书生哪个有力气能上战场呢？把你们派上去那就是去送死，我之前举荐的那几个人个个是能够上阵杀敌立功的，你们着什么急呢？都是我的学生，等有了机会我自然会推荐的。过了一阵子，刘邦呢就任命叔孙通为博士，称为祭祀君。祭祀君呢是专门管理朝廷礼制的事情。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了项羽，被拥立为皇帝，也就是汉高祖。他把秦朝的礼仪给废除了，于是大臣们在朝堂上做出失礼的行为也没人管。刘邦呢对这种情况是渐渐感到了不满，叔孙通就向刘邦建议制定宫廷礼仪，于是他得到了同意。为了表现自己过人的才学，叔孙通说，上古时期的情况和现在已经是有很大的不同了，乐制礼法都是今非昔比，可以说是已经完全不相同了，尤其是礼制是根据以前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的礼制各有各的特色，我呢想参考他们各自的长处，并且加以完善，成为独一无二的汉朝宫廷礼仪。刘邦呢当即拍板表示同意。得到了刘邦的同意之后，叔孙通就召集了原来鲁国的儒生30多人，组成了宫廷礼仪制定小组。其中呢有两个儒生是不愿意来参加，他们说，您前后为多位君王效命，昧着良心说话办事，逢场作戏，得到了器重和所谓的尊贵，如今天下刚刚平定下来，死去的烈士还没来得及安葬入土，有的受伤的战士还没有来得及医治，国家呢还没有完全康复，你急着制定什么宫廷礼仪呢？叔孙通他就反驳说，这可是皇上同意了的。 这两个儒生也反驳，您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儿，要不是您先提出来，皇上他也不能这么做。这宫廷礼乐可不是一件随便的事儿，那是经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慢慢的成熟才演变成的，不可能说要就要，那是违反常理的。我们实在是不忍心，也不可能跟着您干这种事儿，因为您想要做的不符合常理。我劝您不要浪费口舌，还是回去吧，我们是不会跟您同流合污的。听罢这话，叔孙通嘲笑他们说，哎，你们这些书呆子真是目光短浅，心胸狭窄，根本就不懂得时势造英雄这个道理。为了完成朝廷礼乐，叔孙通他不管弟子们的异议，带着他的宫廷礼仪制定小组，加上刘邦周围仅有的几个懂得礼乐的人，总共100多人吧，在郊外就找了一个地方，用绳子给圈了起来，进行宫廷礼仪的演习。过了这么一个多月的时间，叔孙通就向刘邦汇报说，皇上，宫廷礼仪基本上制定的差不多了，您有空不妨去郊外看看宫廷礼仪的演习。刘邦很高兴啊，立刻就参观了他们的演习。看完之后呢，刘邦就说，很好，庄严又不复杂，我想就是那些大字不识的武将都能够照葫芦画瓢。刘邦于是命令大臣们都来学习，并且准备在10月份长乐宫建成以后正式的举行朝会。等到10月份，长乐宫完工了，大臣们呢都参加了朝会，而刘邦对这一次朝会非常满意，认为自己终于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之处了。于是呢，他就任命叔孙通为太常，赏赐了他500斤黄金。叔孙通呢苦等了多年，终于也是得到了刘邦的重用。他趁机就对刘邦说了，我的弟子们跟随我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这次的宫廷礼仪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制定的，也包括了他们的心血，希望陛下也赐给他们一官半职吧。刘邦想了想，也是啊，这些人挺辛苦的，于是就全部任用为郎官，让他们负责宫廷礼仪。叔孙通出来之后，把刘邦奖赏给他的那500斤黄金全都赏赐给了他的学生们，大家这下子高兴起来，都说，您真是有贤人之心，圣人之德，懂得当今朝廷最需要什么，最重视什么，最看重什么。有的儒生说了，哎呀，博士就是博士，咱们就没有老师这种眼光和胆识，他真是个识时务的俊杰呀。其实啊，订立宫廷礼仪这个事儿，可以看出刘邦的意愿，那就是确定君主的地位，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逐渐的从朝廷和诸侯国的关系转变为君主和臣子的关系，由此为汉朝继承秦朝的体制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所以呢，也就不奇怪重武轻文的刘邦为何如此的重视叔孙通了。我们这里啊，还要说一个刘邦更为重视的儒生，谁呢？陆贾。陆贾他是楚国人，他以门客的身份呢，随从刘邦平定天下，因为能言善辩，很有口才，说起话来也是条理清晰，有理有据，所以被人们称为辩士。刘邦被封为汉王之后呢，他成为了刘邦的左右手，并且以使者的身份经常出使诸侯。当刘邦呢统一了全国，稍微安定了一点，一个叫魏他的人在南越称王了，这可把刘邦给急疯了，生怕魏他呢脱离汉朝的管辖，把南越变成他自己的独立王国。于是呢，就派陆贾代表朝廷赐给魏他一枚称王的印章。魏他知道陆贾送印来了，就故意的披头散发，还岔开了2条腿，若无其事的接见了陆贾。陆贾一见魏他这种既无派头又无礼貌的样子， 对他非常不满，连忙上前非常耐心的劝说：“大王，我没有记错的话，您也是中原人吧？您父母兄弟的坟墓还都在真定，现在您违背礼制，披头散发，自以为不可一世，想以越国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来和当今的天子对抗，这不正是鸡蛋碰石头吗？一旦您挑起了战争，那将是大难临头，等待您的只有失败了。”可是魏他非常狂傲地说：“这个我知道，用不着你多做解释。”陆贾又说：“经过长时间的战乱，天下终于统一了，人民终于安定了，这样的局面不是人力能够办到的，那是上天保佑。当今天子听说您在南越称王，让他的子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很生气。天子手下的大将们也是个个的摩拳擦掌，准备出兵来讨伐您。还好啊，当今天子关心他子民的生活，不忍心老百姓刚刚结束了战争，又因为征伐大王把无辜的百姓拖进战争。想到百姓的性命攸关，讨伐您的事情也就暂时的放缓了。今天为了越国千千万万的子民，皇上派我来作为使者，封您为南越王，赐给您南越王的印记，互派使者，互相通事，这对大王您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王，您应该到郊外迎接王印，向天子称臣才对。但是您想凭借着刚刚立国的越国来逞强摆威，那就大错特错了。假如皇上知道这件事情的话，到时候恐怕不但要挖了您的祖坟，还要诛灭三族。至于大王您本人嘛，到时候只要派一名将军率领10万军队来到南越，那么不用汉军出手杀了您，您的手下也会杀死您投降汉朝的。魏他听到这里一下子惊慌起来，他立刻整理了仪表，坐下来向陆贾谢罪说：“实在是抱歉，我在蛮夷之地住很久了，太过失礼了，请您宽恕。”谢完罪之后呢，魏他又试探地说：“使者，我和萧何、曹参和韩信比，哪个更厉害呢？”陆贾当场回应道：“您更厉害一些。”魏他心里想了想，他又问：“那要是我跟你们皇帝比呢？”陆贾笑了笑，说出了一番话。这番话呢，让魏他听完之后心服口服。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罗宾，由崇文书局出版的红袖魔剑的作品《西汉帝国往事》，今天就播送到这儿。那陆贾到底跟魏他都说了一些什么呢？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